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周五，俄罗斯监狱管理局称，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当天在北极圈以北的流放地服刑时昏倒死亡。47岁的纳瓦尼自2021年1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当时他在神经毒剂中毒康复后从德国返回莫斯科，他指责克里姆林宫对他下了毒。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联邦监狱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纳瓦尼在流放地散步后感到不适，并几乎立即失去了意识，医护人员立即赶到并呼叫了救护车，但最终抢救无效，纳瓦尼被宣告死亡。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已对死亡事件展开程序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表示，俄罗斯官员会拿出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毫无疑问，普京应对纳瓦尼之死负责。拜登说，纳瓦尼之死提醒人们关注这一利益攸关的时刻。他再次呼吁美国应当尽快通过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周五，在德国召开的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举行了会谈，议题涉及台海、南海、俄乌战、中东问题和朝鲜半岛。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和王毅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布林肯强调维护台海和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称美国将捍卫自身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布林肯还强调了继续落实两国元首 APEC 峰会取得进展的重要性，包括禁毒合作和军事交流。他还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包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表示了关切。中共环球电视网报道了布林肯和王毅的会面，但没有提供会谈内容。据美国媒体政客报道，两人的会议议程可能包括拜登和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月进行通话的计划。周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说，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是给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奖励。此前，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交谈，并参加了以色列的一个内阁会议。华盛顿邮报此前也发表了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美国和阿拉伯盟国准备通过建立巴勒斯坦国来推动解决目前中东的冲突。内塔尼亚胡在 X 上发表贴文说，以色列坚决拒绝有关巴勒斯坦人的永久性安排的国际要求。他写道，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安排都必须无条件通过相关各方的直接谈判来达成。与此同时，以色列对海牙国际法院表示，应该拒绝南非提出的国际法院应发布更多紧急措施保护拉法城的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要求。根据这家法院周四发出的文件，国际法院上个月发布的相关紧急措施已经涵盖了整个加沙的敌对局面。周四，美国德州布兰科县治安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福茂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赵安吉在德州一处私人牧场内去世。福茂集团总部位于纽约，是赵安吉的父亲赵锡成创办的。赵安吉是赵家六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是前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妹妹。根据布兰科县警方声明，上周日，警方接到电话前往一处私人牧场进行水上救援，随后从牧场的池塘里找到了赵安吉的尸体。救护人员试图对他采取紧急措施，但他已经死亡。初步调查确定，这是一起不幸的事故。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最早报道了此事。报道引述一位执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据信赵安吉的汽车进入这栋房产的一处水域，可能是溺水身亡，但他的死因尚未确定。警方声明并未提及车祸，但赵安吉家人在周一发出的讣告中却提及他去世原因是一场车祸。周四，美国国会人权小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了关于跨国镇压问题的听证会，旨在了解跨国镇压及其范围和规模，并听取各方建议，以加强美国对此的应对措施。 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在听证会上表示，从2014年到2022年，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记录了在世界各地91个国家由38个政府犯下的854起直接的、有形的跨国镇压事件，肇事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土耳其、埃及和卢旺达也是跨国镇压十大实施国之一。自由之家的执行副总裁萨达卡在听证会上发言表示，最近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是，在中国的境外领土上发生了大量的侵犯人权案。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全面、最复杂的跨国压迫运动，仅中国的跨国镇压案件就占了全球的 30%。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